跟住咧，以下講道時間，今日咧係有我哋嘅堂主任何文傑牧師正道嘅，佢個講題咧係曠野路上九回顧與展望，將時間交俾何牧師。
弟兄姊妹平安，係啦，特別都同想同網上參與崇拜弟兄姊妹平安。或者咧過去一段嘅日子咧，我哋都睇唔同嘅新聞啦，都會俾我哋有好多唔同嘅思緒。我仲記得咧，上年差唔多同一個嘅時間，都係同大家分享，就嗰陣時啱啱又係疫情嘅開始啦，又係即係同一個嘅處境，要突然間轉咗做網上嘅崇拜嘅時候。弟兄姊妹都係唔容易嘅，咁但係我都好感恩，即係今日咧現場即係收唔到通知而翻到嚟嘅弟兄姊妹係唔多。咁即係代表我哋其實嗰個嘅溝通，即係同大家弟兄姊妹嘅聯絡咧，係非常之嘅緊密。咁亦都好抱歉啦，即係對於唔知道嘅原因而翻咗嚟嘅弟兄姊妹，咁即係我哋非常之嘅抱歉。即係教會係好需要我哋更緊密嘅聯繫嘅。我唔知道弟兄姊妹咧記唔記得啊，洪牧師幾時翻嚟嘅？其實咧係前年嘅十月左右咧。我和我太太就回到香港，之後呢，上年的大約五月的時候呢，我們又回去加納呢，和我們那邊的工場的朋友呢，去說再見。很多很多弟兄姊妹都不明白，問我，為什麼要去，為什麼要再回工場？為什麼不快點開工？教會呢，又不夠人，又很多事要做。甚至我太太咧起初都唔係好明白我要做呢個嘅決定。佢係一個比較實際嘅人嚟嘅。啲嘢咧，既然都大部分都執曬啦，要帶嘅嘢都帶曬翻嚟啦，冇乜需要翻去再執啦，係咪？你知唔知唔係淨係翻去嗰個幾月啊，而係翻嚟仲要隔離多半個月啊，係第二次嘅隔離半個月啊。最重要就係嘥錢同埋嘥時間啊嘛，對佢嚟講。但是當我太太回到加納之後，她就明白了，我們當初我們能夠跟我們一班的朋友再次的去問候、擁抱、說再見，因為可能是最後一次，我們額外的珍惜。回顧過去我們十年在加納的經歷，這班的少年人，我們由他小孩子一年班到最後尾，我哋走嘅時候，佢高中生畢業。呢十年嘅經歷咧，讓我哋再一次確定上帝喺我哋身上面嘅帶領。與此同時咧，我太太咧都開始喺加納咧有一啲關於伊斯蘭教宣教嘅研究，同埋我哋建立咗個基金，繼續咧支持當地嘅事工。嗱，呢一切一切咧，都係回顧同埋展望嘅過程。肯定翻上帝過去喺我哋身上面嘅作為，我哋會明白到上帝藉住過去嘅經歷，其實係準備緊我哋去行下一里嘅路，讓我哋對上帝嘅帶領更加之有信心。讓我哋翻到嚟香港，我哋各自咧都開展新嘅工作，更加咧有確據。嗱，移民數記第33章，剛才咧張生帶我哋讀嘅經文。其實就是一個回顧和展望的過程。摩西藉著過去的經歷，讓以色列人更有信心去行未來的道路，準備踏上迦南的道路。在講到之前，讓我們同心的去禱告。慈悲的天父上帝，我們多謝你恩手的帶領，讓華基堂過去50多年的歷史當中，你一直的保守看顧，又讓我們今日要行新的一頁。主啊，知道這個前面要走的道路實在不容易，求聖靈幫助我們，藉著今日這段歷史的記載，上帝的吩咐，求聖靈引導我們能夠明白真理，叫講的、聽的都蒙你親自的建立和造就，幫助我們每一個獻上感恩的禱告，奉靠耶穌的聖名，阿門。民數記去到第33章，差不多已經步入整卷書的尾聲了。 33章大致可以分為兩個的部分。第一個部分在第1至49節，由於經文太長，我們沒辦法讀完49節的經文，今晚大家可以去嘗試去仔細去讀。但是1至49節，張先生剛才只幫我們讀了頭兩節。這段的經文其實主要是說摩西一些的回顧。摩西的經文裡面回顧回昔日帶領以色列民出埃及那40年間，他們在這40年裡面去過很多的地方，你如果仔細去看看的話，總共至少 我如果沒有看錯就有42個的地方。這42個地方當中至少有18個的地方是聖經其他是沒有記錄過的。對於我們來說，很多很多不熟悉的名字地名未必有興趣去讀，但相信呢，這裡每一個的地方對當時每一個走過這段路的以色列人來說呢，都有不同深刻的印象。即使是新一代的以色列民，他們或多或少都會記得或者聽過人在那裡發生過的事情，無論是他們的失敗怎樣被上帝懲罰，又得到上帝的教導和提醒，這些的經歷正正是民數記一開始的時候講過的。聽起上來，你有沒有說這麼重複的？但不要忘記，摩西那個時候是面對著群眾，那群群眾其實已經跟出埃及的時候不一樣的群眾，因為出埃及那群的人絕大部分已經死了。而摩西這一刻面對著那班正是新一代的以色列民，這個行程的記錄代表著以色列人在過去那40年的人生當中的回顧。40年前他們去到西乃預備了差不多一年的時間，到最後去到這裡結束，來到約旦河的河邊，也都記載著上帝對他百姓的吩咐、律例和典章。在這裡回顧歷史裡面，我發覺有兩點值得我們需要去反思。第一點，這個回顧可以讓我們看到一個得恩典勝過困難的人生。得恩典勝過困難的人生，如果在大家腦海裡面會看到，會理解，會記得以色列人行程裡面開始的時候完全是出自上帝的恩典。沒有了上帝的話，人能不能夠昂然無懼地去出埃及呢？有新的人生呢？如果沒有了上帝的帶領，人能不能夠找到有水源的地方呢？如果沒有了上帝的恩典，缺水的地方仍然能夠去平安度過嗎？繼不繼續能夠去前行呢？第二點是，這個是一個唯命和遵命的人生。有時候好像祭司亞倫一樣，違背了上帝的命令，最後他永遠都背負著唯命的結果。有人可以好像以色列人一樣學習遵命，以致可以得勝敵人，繼續踏上人生的另一步。有過去的人生的路途裡面，人是不免會有遺命的時候。所以這裡是講緊好像是以色列人的歷史，但是同樣的是當中代表著你和我的人生。在我們的人生當中，很多時候都會有很多的困難，但是同時間也有很多很多的恩典。我們有遵行上帝命令的時候，也都有違背祂命令的時候。我剛才都說過，上年的五月份，我和我太太回去加納，當我們回想在加納那裡的宿舍，去想起我們以前這十年裡面的片段的時候，我們當中的宣教經驗，其實很大部分的時間並不是一帆風順的。如果你問我在這個過程裡面有沒有想過很不甘心想回來香港，我都不怕老實跟你說是有的。但是我們宣教界有一句說話，我不知道大家聽過沒有，有些前輩說過，你捱得到 留得低的話，到最後你就是贏那個。當然我們不是說一定要贏，但是我們至少的是贏了自己嘛。在每一次的困難裡面都學到一些人生的功課，而這些人生的功課往往就是為我們下一里路裝備得更好，有更好的鋪排。只要你遵行上帝的命令，甘心樂意去行的時候，我肯定恩典必然會跟隨你。第二點，講到一個展望的重要，我們繼續看回經文第33章50節到50節，其實打後去到36章的結尾，其實這三章幾的經文總共有6個的重點。這6個重點是都是上帝對人的吩咐，他透過曉喻給摩西，給以色列人的6個重要的吩咐，包括是他提醒以色列人要趕出迦南那些居民的重要性。第二，就是迦南地到底的，即是怎樣劃分他的地呢？上帝都很清楚的介紹。第三，是揀選分地的人。第四，是利未人的城鎮。第五，有關屠城的條例。以及第六，有關繼承產業的例子。這6個吩咐當中，第一件亦都可以說是最重要的一件，就記載在剛才主席張傳道帶領我們去讀第33章50至到56節那段的經文裡面。這段經文是一個很重要很重要的警告，亦都可以說一個咒詛。如果以色列人不趕出埃及迦南人的時候，在宗教上面，迦南人就會誘使到以色列人去敬拜別神。在政治層面裡面，迦南人他反過來會咬你一下，攻擊你。不單止是這樣，就算連上帝他自己亦都會對以色列人施行報應，叫他們最終不能夠擁有迦南地。意思就是說，就算你今天可以入到迦南地，但如果你今天如果不徹徹底底的去趕走這些的迦南人，總有一天你都是得不到迦南地為業的。這個就是以色列人居住在應許地的一個原則，他們必須要驅逐那裡一切的居民，以及拆毀那裡一切的偶像和祭壇。所謂呢叫做什麼？斬草就要什麼？除根啊！如果不是，有一天你敵人他的仔就會跟你去報仇了。消除一切異教的影響是非常之非常之的重要。今天呢，我們有一個觀念叫做什麼？斷捨離。有些東西你積壓住很久都不去處理的時候，有一天那些東西就會去處理你的了。接下來提到52至53節是講關於為何要趕出這些迦南人，以及你趕出去之後會有什麼後果呢？在這裡這段經文裡面值得我們注意，其實經文裡面有一個很特別的用字。在這兩節聖經裡面記載著上帝的吩咐，聖經這樣講說什麼？你們要吩咐以色列人說，你們過約旦河進到迦南地的時候，要從你們面前趕出那地所有的居民，摧毀他們一切的石像、鑄成的偶像，也要拆毀他們一切的丘壇。你們要奪那地，住在那裡，因我已把那地賜給你們為業。這幾節的經文，三節的經文裡面有一個字眼原本的文字是一樣的，但是呢寫出來呢就剛剛意思相反的，就是趕出和奪。趕出原本的意思呢是指到呢不能夠擁有，趕出即是不能夠擁有，而奪呢就剛剛相反，就是擁有或者是佔領。這兩個字呢其實是同一個詞來的，但是用的時候呢就剛剛相反的意思。其實在民數記第14章的時候，當探子匯報的事件裡面，其實都曾經用過這個字的。那裡形容為14章12節說不能夠承受那個地方，跟著24節就說得那個地方為業， 都是用同一個字。第一部分其實是針對緊迦南人同埋佢哋嘅宗教。首先以色列人要使當地所有嘅居民唔能夠擁有，咁樣佢哋唔能夠擁有啲咩啊？經文特別提到話喺佢哋嘅面前，意思就係話要離開佢哋。所以經文係使到迦南人係唔能夠再擁有以色列人嘅地方，要佢哋離開嗰個地方，趕佢走。所以係要指到講。趕他們離開迦南地，在聖經裡面趕出這個字，其實主要經常用的是上帝才用的，但是這句經文裡面的主語是說到是以色列人。很特別的就是，其實我們可能會思想到，會不會是上帝暗示上帝其實都參與在其中，去幫助以色列人去趕走那些迦南人。講緊係一個好重要、好重要嘅觀念，乜嘢係上帝主權 （lordship） 嘅問題。首先，我哋知道應許地係上帝賜俾佢哋嘅，並唔係一個空中樓閣，而且好清楚嘅範圍係真實嘅土地嚟嘅。之後54章都講到嘅，好清楚咁介紹，東係點、南係點、西係點、北係點。上帝以往點樣去帶領以色列人經過曠野？今日都會帶領他們取得應許地，但是他們必須要遵守上帝的法則，否則他們最後都會喪失上帝應許給他們的居住權。驅逐一切迦南人離開應許地過程，如果大家試想像一下，趕人走這麼容易趕嗎？肯定那個趕的過程是非常之殘暴的，但是我們要看到的就是上帝對他百姓以色列民那種叫做什麼，他經常都說我是那個忌邪的神。忌邪的意思就是他獨有要愛你，他不容許你除了愛他之外我有其他的人，絕對不允許他們去敬拜其他的神。以色列民是必須要完全單一忠於上帝的愛。這個部分呢，雖然摩西當日講這番說話是對著以色列人講的，但其實這番說話在今日，在今日其實都是對你和對我講的，只是對以色列人來講是當時的迦南地，但對於今日你和我來講，其實是在說這個世界。今天的教會，其實我們都需要反省今天我們在這個世界裡面的角色和使命是什麼，要知道我們跟世俗混合的危險，不要重複以色列人昔日失敗的道路。因為上帝給教會的應許地是什麼？可能會因為教會和世界這個不正當的關係，我們慢慢失去了。另一方面，當你不趕出迦南人，會有什麼的結果呢？55至56節經文那裡這樣描述，他說：倘若你們不把那地的居民從你們面前趕出去，把那留下的居民就會成為你們眼中的刺，肋下的荊棘，也必在你們所住的地上擾亂你們。我想要怎樣待他們，也必照樣待你們。這段經文說到，如果以色列人不將迦南人去趕出去，迦南人就會成為了以色列人眼中的刺，肋下的荊棘。其實這兩個比喻在聖經裡面只是唯一出現過這一次。如果將這個比喻和下一句接著那句，在你們住在地上擾害你們，我們看為同一個意義的時候，這兩個比喻其實就正是指到他們會受到外邦人在政治上面、軍事上面的威脅和攻擊。這個正正是以色列人不聽上帝的說話，不趕出迦南人的第一個後果。而第二個後果是什麼呢？就是從上帝而來的，神就會向以色列民作他有意，好像上帝對迦南人作的一樣。在56節那裡描述到，這裡沒有提及到底做些什麼， 不過上帝早已將迦南地賜俾以色列人㗎嘛，即係表示其實上帝已經決定使迦南人唔能夠擁有嗰個地方㗎啦。但如果呢個係上帝早已計劃俾迦南人所做嘅時候，即係表示以色列人所將要面對由上帝而嚟嘅後果係啲咩呢？佢唔趕佢哋走嘅話，上帝都會使到以色列人最後尾都唔能夠得到迦南地。上帝的期望，對他們的期望不會受到其他人和事物的影響，他們和上帝之間的關係。但人願不願意除去這些令人偏離耶和華的人或者是事呢？讓到這些東西成為他們眼中的刺，肋下的荊棘呢？早排咧，即係好早起身，除咗開電視咧，因為啱啱有個新嘅電視啊嘛，可以睇翻下新聞嘅之外咧，咁偶然咧有一個節目係日本嘅節目嚟咧，都幾吸引我嘅。個日本嘅節目咧叫做《斷唔斷捨離》，我唔知弟兄姊妹有冇睇過，好值得睇嘅呢個節目。咁其中有一集咧就講到一個都幾有錢嘅太太，本身幾有錢嘅日本太太，佢本身咧做美容嘅生意非常之嘅出色。原先咧就一間鋪，後屘咧做得好喎，開下一間又一間，開到五間美容店。咁佢嘅即係事業發展得非常之嘅順利。咁但係去到有個階段咧，佢唔知點解咧，有個心血來潮咧，想搞另一門嘅生意，就開咗一間咧法國嘅餐廳，食法式嘅大餐嘅餐廳。咁啊，做法國餐廳，因為佢又唔係好熟啊嘛，咁就即係聽人講，就買咗好多法式餐廳嘅餐具啊、凳啊、台啊，好多嘅投資。咁但係咧，搞咗一兩年，因為經營不善啦，就蝕曬大本啦，搞到連佢本身嘅美容業生意都要靠嗰啲錢嚟去賠俾嗰間法國餐廳嘅營業，真係太差啦。後來他執下一間又一間，執下一間又一間，最後剩下一間美容院。他就將那些呢又不捨得扔那些法國餐廳的廚具啊、傢俬啊，將所有的東西搬去原先第一間的美容院的店鋪裡面。哇，那些什麼梳化啊、床啊、旁邊就全部放了一堆二堆那些東西。最後那些人去他美容院本身他都做得不差的，但是那些人哇這麼亂的，你都是走了。咁咧就即係呢個節目咧，就會有啲好心人咧去推介佢點樣處理呢樣，處理長嗰樣。開頭佢都唔捨得㗎，哇！幾萬蚊買幾張凳，而家要賣百幾二百蚊，哇！佢心裏面好難過。但係咧有一日佢真係的起心肝啊，逐件嘅嘢 call 埋車去賣曬嘅時候咧，佢嘅即係第一間嘅美容院，唯一嗰間嘅美容院咧，最後尾咧可以處理得起你啲。再次行去前面嗰個嘅工作美容嘅生意，斷唔斷捨離。早記得咧兩個禮拜之前嘅洗禮其中一個洗禮者咧，佢嘅見證咧，其實我係從我嘅同工同埋弟兄姊妹聽翻嚟嘅。原本一個家庭嘅老太太因為病過身，佢嘅先生因為睇到太太佢嘅儀式嘅見證。可以願意決志信主，我哋嘅同工冇諗到第二次去探呢個老先生嘅時候，呢個老先生啱啱信耶穌冇耐，就自己親手去做咗一個十字架，放棄佢之前所拜嘅偶像。我聽到呢個見證嘅時候，非常之嘅感動。一個老人家拜咗幾廿年嘅偶像，但係信主嗰一刻，佢願意將自己嘅偶像徹底嘅除去。撇撇脱脱咁樣，咁多年嘅嘢都可以一次過去抌曬。但可以講俾大家聽，我見好多好多嘅時候就係人信咗耶穌之後唔係咁嘅喎。原來好多人認為遲啲先搞啦，擺多個冇乜衝突嘅啫，冇所謂啦。好多人都話信耶穌，但係屋企咧同時擺咗好多好多嘅佛像啊、神位啊、不可動搖嘅風水陣啊。以為有殺錯冇放過，又或者都係水晶嗰啲裝飾品嚟嘅啫。首飾唔係每條水晶都有問題嘅，但係我哋都知道 唔少人擺呢啲嘢或者帶呢啲嘅飾物，咩嘅原因呢？旺財、旺桃花，但其實呢啲係屬於啲咩呢？係屬於啲靈界嘅事情。又或者可能你都聽嗰個詞，宗教嘅詞，即係叫做 New Age， 新紀元運動呢啲嘅宗教事。新紀元運動嘅觀念其實講到憑一個人嘅信念可以超越一切，甚至乎可以去到一個地步，自己可以成為上帝。以色列人呢段歷史話俾我哋聽，要除就要除得乾淨。我仲好記得喺非洲生活嘅第一年，去探咧我其中一個學生嘅爸爸。咁佢嘅爸爸咧原先咧係做中學嘅校長嘅，即係一個有知識嘅人，好有學識嘅人。佢一家咧後屘都信耶穌翻教會，但係信咗耶穌之後，佢冇擺低以前嗰啲民間信仰。有一次咧，佢揸電單車翻學嘅途中咧跌咗落地，原本只係好輕微嘅皮外傷，但係遲遲咧都唔肯去醫院睇醫生，就去揾咗啲咩咧？去翻以前條村嗰度揾啲古法嘅咒咒，即係揾巫師。求其揾塊紗布咧包住啲山草藥，念下個符咒，佢扎住自己只腳成年，啲皮咧即係因為扎得太耐啊，嗰啲嘅布噏到霉曬爛曬，變埋形，行都行得唔好。最後尾我見到佢成隻基本上一邊嘅腳就萎縮咗，成世都係吉吉下。點解呢個學生家長信咗耶穌之後，仲會揾嗰啲巫師嘅咧？我哋咧都其實有研究，即係加入人，即係嗰啲嘅信仰背景，其實同中國人都好一樣。就係佢哋嘅神官就會認為某啲嘢就會主宰你某啲嘅部分。佢哋認為耶穌就是一個大神嚟嘅，掌管永遠嘅生命。嗰啲巫師即係符咒啊等等呢啲，就係好似小神一樣。是掌管那些醫病啊，醫病呢就去找誰啊？不是去醫院或者找耶穌，要去找巫醫。但他們不認識到這位的上帝是掌管一切的上帝，是掌管你生命裡面任何一個部分。最後講第三點，就是講到有關民數記的總結。回顧回過去，我都就是人生當中第一次講一卷書講足九次，呢九次民數記嘅信息裡面，由前年嘅十一月開始啦。我唔知弟兄姊妹仲記唔記得？但好多時候咧，我哋都會有個片段，好容易記到嘅就係一段又一段以色列民出埃及喺曠野上面嘅歷史。好多嘅就係佢哋無論係領袖或者係跟隨者。每一次他們失敗的經歷，但民數記的重點不是只是單單著重在記載以色列民那種的失敗，而是上帝的慈愛、祂的教導、祂的信實，祂是從來都沒有停止過去教導祂的百姓。如果你看回民數記整卷書的一個鋪排，其實可以用兩點去形容，就是一方面是關於歷史的記錄，另一方面就是關於耶和華的吩咐。你會看到呢很簡單的鋪排，一至四章講到記載人口的統計，五至六章就是耶和華的吩咐，七章講到領袖怎樣的奉獻的記載，八至十章又是耶和華的吩咐，十一至十四章記載著曠野的失敗，十五章又是耶和華的吩咐，十六十七章講到可拉叛亂的記載，十八至十九章又是耶和華的吩咐和教導，二十至二十六章講到關於巴蘭的事件的記載，二十七至三十六章又是耶和華的吩咐。我們從民數記的內容，其實你估都估到的，計都計到的，有一半呢，大約一半呢是歷史的記述，另一半呢就是教導。由於我們很多時候覺得那些歷史的記載記載得特別有趣，所以呢人成日都會記得民數記裡面的歷史，甚至乎覺得是故事。 但事實上面呢啲嘅事蹟只係用嚟襯托上帝對佢子民嘅教導。民數記嘅重點就係喺上帝嘅教導本身。耶和華上帝從未停止教導過佢嘅百姓。曠野係上帝對佢百姓嘅一個教室，曠野係佢百姓學習嘅一個課程。焦點唔係在於人嘅失敗，唔係在於以色列民嘅叛逆，而係上帝嘅教導。即管百姓常常都活喺失敗嘅裏面，但係上帝仍然不斷不辭勞苦咁樣去教導佢嘅子民。上帝仍然去按住佢自己子民嘅經歷去教導佢哋。幾日前我有機會同兩位同工去參加區聯會嘅一個宣道會歷史同埋信仰課程。心裏面咧真係好覺得，哇！自己做咗宣道會嘅傳道牧師都15年啦，係咪？仲要上呢啲好似好基本嘅嘢咁樣，係咪即係我好似冇乜咁樣嘅知識啊咁樣？但係咧第一日即係上咗上部分嘅時候，我自己都覺得非常之感恩，真係有嚟到啊，冇錯過到，同埋我係一定要去上嘅。個講員廖炳堂博士咧就同我哋介紹翻咧，喺成日都係講緊好幾個咧好重要嘅宣道會重要嘅人物嘅生平。過去咧，宣道會喺120多年，其實得120多年嘅就我哋呢個宗派嘅發展，讓我咧從好多嘅特別嘅事件嘅裏面咧，我真係睇到神點樣去保守我哋呢一班呢、這個群體嘅人。就是因為有前人的堅持，神怎樣去祝福帶領著我們這個全球有成600萬信徒的宗派，仍然有活力地去繼續的發展。即使很多個階段宣道會都是面對很大的困難的，特別在中國的教會歷史裡面，大家可能都會聽過義和團事件，189個宣道的傳道同埋佢家人嘅名單當中，宣道會就係第二最多宣道嘅差會，第一係內地會啊，戴德新嗰、那個。宣道會總共有35個，都係全部嚟自瑞典籍嘅宣教士同埋佢哋嘅子女太太，就喺義和團事件裏面去犧牲。但係上帝仍然祝福住呢個嘅群體。我們這個的信仰群體很清楚我們的信仰是什麼 Deeper Life and Mission 靈命盡心使命承擔。宣道會宣教士最有特色的是什麼呢？就是一有少少成績的話，他們就將那個事工交給本地人去接手，然後他們就去一些很內陸很困難，大部分人都不願意去做的事工。如果不是因為他們跟上帝有好的關係和使命，就去了。今天呢，其實按我們過去華基堂的傳統，就是義工就職禮嘛。但是呢，在疫情的裡面，我們不能夠像以前那樣做啦。但是呢，我很鼓勵每一個華基堂服侍的弟兄姊妹，今天呢，藉著這段經文提醒我們要去回顧歷史，展望未來的時候，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的第一件事就是將我們的生命交回給上帝去掌權。用這段經文所說的，就是趕出你的迦南人。哪些東西令到你攔阻你跟上帝去建立緊密關係的東西，你真的要謹慎，趕出你的迦南人。願上帝賜福我們每一個，建立我們每一個。